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6月2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土耳其军方星期三说，土耳其部队夜间摧毁了叙利亚的库尔德目标，作为对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北部对土耳其支持的部队发动炮击的报复。土耳其军方发表声明说，冲突发生在阿夫林地区。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是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部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打击伊斯兰国大本营拉卡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战斗中尤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土耳其坚决反对库尔德武装力量，认为他们被土耳其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库尔德工人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土耳其东南部开展反叛活动。美国对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的支持包括向他们输送武器，而土耳其担心这些武器最终会落到库尔德工人党战斗人员的手中。土耳其政府曾经表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保证过，一旦拉卡陷落，美国就会收回这些武器。但是马蒂斯星期二说，美国对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的支持将继续下去。乌克兰和俄罗斯受到的一波网络袭击，其冲击已经超越这两个国家，对欧洲和大西洋彼岸的政府和公司电脑系统造成破坏。最早报告受到袭击的是乌克兰的银行、政府办公单位和机场。乌克兰副总理罗申科在推特上发照片，显示自己电脑的黑屏，说政府总部电脑系统已经瘫痪。多家国际大公司星期二也表示自己受到了影响，其中包括美国的默克制药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丹麦的马士基航运公司、英国的 WPP 广告传媒公司，还有法国的圣格班工业集团。科技专家认定，这次袭击用的是一种勒索病毒，通过劫持数据来索取赎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说，美国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机构正在与政府和企业、与国内和国际合作伙伴联手应对这次袭击，并提供技术信息进行防御和补救。这位发言人补充说，我们不鼓励个人和机构交付赎金，因为这样做并不能够保证系统恢复正常。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会晤了卡塔尔和科威特高级官员，试图从中斡旋，让卡塔尔及其海湾邻国间不断升级的对峙状态尽早结束。蒂勒森在华盛顿与美国坚定的盟友卡塔尔外交大臣举行了会谈。三个星期前，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国家对卡塔尔实施了贸易和外交封锁。蒂勒森一直呼吁对话才是海湾国家努力寻找外交方案解决纠纷的最佳途径。然而沙特、巴林、埃及和阿联酋看来并不准备降低他们提出的13点要求，其中包括要求卡塔尔降低与伊朗的关系，关闭卡塔尔政府出资的半岛电视台。蒂勒森星期二晚些时候会见了科威特的内阁事务国务大臣兼代理新闻大臣萨巴赫，重申了他对科威特出面斡旋这一海湾纠纷的坚定立场。委内瑞拉总统杜罗说，一架失窃的警方直升机星期二对委内瑞拉内政部和最高法院开火，他说这是恐怖袭击，是想把他赶下台的人干的。这次袭击据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马杜罗总统誓言要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委内瑞拉信息和通讯部长比列加斯后来说，这架直升机对内政部大楼开了15枪，对最高法院投掷了至少4枚手榴弹。因为难以把握川普总统的经济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低了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展望。 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现在继续跟着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在上一讲里，我们跟着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去芝加哥的夜总会听音乐。
那今天呢，我们跟 Richard 的弟弟 Robbie 和他的两个朋友一起到购物中心的游乐厅玩电子游戏。 Robbie 的两个朋友，一个名字叫 Jimmy， 另外一个叫 Joseph。
Robbie 玩的游戏呢是猫鼠大战，他操纵的是猫，但是却被老鼠打得东逃西窜。 Robbie 好不容易把老鼠收拾掉，又听同学说英文老师要离开学校，于是赶紧去和老师告别。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sgusting， D-I-S-G-U-S-T-I-N-G， Disgusting 是形容词，意思是讨厌、恶心。
Lick， L-I-C-K， Lick 是个动词，意思是舔。
Poetry， P-O-E-T-R-Y， Poetry， 名词，解释为诗歌。
Assign， A-S-S-I-G-N， Assign 是动词，意思是分配、指派。
Tense， T-E-N-S-E， Tense 是名词，在课文里指英语语法的时态。
Principle， P-R-I-N-C-I-P-A-L， Principle 是名词，意思是学校校长或负责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y,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 How about giving me a turn?
No way, Jimmy. Ask Robbie. He may be done with his game.
Oh, that was a close call. Now, watch the kitty go. Meow!
Hey, Robbie, come on and let me try that game. You've been playing cat and mouse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Yeah, but the mouse was winning up until now. Any minute now, that cat is going to catch that mouse and swallow...him whole. See? He ate him.
Ugh, that's disgusting.
What's so disgusting? Cats eat mice. It's a fact.
Yeah, but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Jimmy, we are at the shopping mall in the video arcade playing an electronic game. That is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cat eating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mouse.
So?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This, Jimmy, is only a game. In fact, some people say that life itself is just a game.
Yeah, you and who else?
William Shakespeare.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Please, not poetry. I don't need William Shakespeare on a Saturday morning. It makes me think of Mr. Pollard.
Mr. Pollard? The English teacher?Give me a break.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Mr. Pollard's only doing his job, guys.
Robbie, you're wrong and Joseph is right. Mr. Pollard is unfair. His Shakespeare class is too hard. It's impossible.
Was impossible.
What do you mean, was impossible?
I mean, past tense. Was, used to be.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Well, why do you say that?
I went past Mr. Pollard's house this morning, and I saw a moving van parked out in front. There were boxes all over the place.
Mr. Pollard must be moving.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school principal's office on Friday, I heard some talk about on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moving to Maryland. I guess that must be him.
Mr. Pollard is leaving.
Come on, who cares? Let's walk over to the pizza place and buy some sodas.
You guys can have a soda. I like Mr. Pollard. Sure, he's a hard teacher, but I've learned a lot from him. He's a good teacher.
Hey, Stuart!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好，刚才我们把整个英文课文听了一遍，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讲的是 Robbie 和两个同学在游乐厅玩电子游戏。Robbie 玩的游戏是猫鼠大战。Jimmy 要 Robbie 让他玩一会儿，可是 Robbie 刚操纵猫把老鼠吃掉，他不想善罢甘休。
Hey,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 How about giving me a turn?
Hey, Joseph, 你是不是快玩完那个游戏了？让我玩一会儿好吗
？No way, Jimmy. Ask Robbie. He may be done with his game.
没门 Jimmy. 你问问 Robbie, 他的游戏可能快完了。
Oh, that was a close call. Now, watch the kitty go. Meow.
啊，哎呀，真悬呐！看着吧，现在看猫的了。Meow.
Hey, Robbie.Come on and let me try that game. You've been playing cat and mouse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Hey, Robbie, 行了吧？让我玩一下这个游戏。你玩这个猫鼠大战的游戏至少有15分钟喽。
Yeah, but the mouse was winning up until now. Any minute now, that cat is going to catch that mouse and swallow him whole. See? He ate him.
是啊，直到现在，老鼠一直占上风，马上就好了。那个猫随时都可能抓住那只老鼠，然后整个把它吞掉。看见了吗？嗯，猫把它吃了。
That's disgusting.
啊，真恶心。
What's so disgusting? Cats eat mice. It's a fact.
有什么恶心的？猫吃老鼠，事实就如此嘛。
Yeah, but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对，但是你在谈这事的时候，非得舔嘴唇吗
？Jimmy, we are at the shopping mall in the video arcade playing an electronic game. That is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cat eating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mouse.
Jimmy, 我们是在购物中心的游乐厅里玩电子游戏，那是一张猫吃掉老鼠的电脑图像。
到游乐厅玩电子游戏是很多人的最爱，而且喜欢玩电子游戏的还不只是青少年。我经常在购物中心的游乐厅里看到成年人在游戏机前面忘我的奋战，表情之急切和儿童没有什么两样。
哎，小华，这么说你也经常光顾游乐厅了？
没那事儿，我已经金盆洗手，早就不玩了。不过呢，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对电子游戏特别着迷，明明第二天上午就要考试了，我呢却一次又一次的玩那最后一局，一直玩到深夜。
哦，那你一定理解 Jimmy 想要玩一种游戏而玩不上的那种感觉。 Jimmy 急迫地问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 你快玩完那个游戏了吧？ To be done with something 就是做完一件事情。
哎，这个句型经常在生活中使用。 Are you done with the pen? 你这支笔用完了吗？Are you done with the book? 你这本书看完了吗
？Okay, we're done with this type of sentence. 好，有关这种句型啊，我们讲解完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短语 close call。
Close call 这个短语既没有 close 的意思，也没有 call 的意思。我们必须要把这两个词 close call 作为一个独立的短语来记，它的意思就是差一点儿。千钧一发，一辆飞奔的汽车从身边擦过而没有撞到人，或者走钢丝的演员晃了几晃却没有掉下来，都可以说 That was a close call， 真悬呐！
危险的事情发生了，心里会感到很悬，但是如果还没有发生而随时会发生啊，那就更悬了。随时可以用 any minute now 来表达，也可以说 any moment， 甚至啊Any second.
Robbie 操纵的猫最后把老鼠吃了。Jimmy 看到电脑上的图像直喊恶心。That's disgusting. Disgusting 这个词呢也是非常有用的。 看到猫吃老鼠那血淋淋的画面确实是 disgusting。 看到有人随地吐痰呢，也可以说 disgusting。
甚至啊，对那种不守秩序、贪小便宜以及那些你认为不符合社会风尚的行为，你都可以说 disgusting。
但是 Jimmy 对 Robbie 说的一句话我不太相信。他问 Robbie，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你在讲猫把老鼠吃了的时候还要舔嘴唇吗？ To lick one's lips 就是舔嘴唇。难道 Robbie 真的觉得老鼠好吃而舔嘴唇吗？
那当然不是了，嘴巴干了也会舔嘴唇嘛，这和猫吃老鼠的电脑图像是没有关系的。
Robbie 对 Jimmy 说，那只不过是一场游戏，并且还引经据典地说，整个生活都只是一场游戏。这样就是他们想起学校的英文老师 Pollard 先生。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So,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怎么了？你是什么意思？
This, Jimmy, is only a game. In fact, some people say that life itself is just a game.
Jimmy， 这只是一场游戏嘛。事实上有人说生活本身也就是一场游戏。
Yeah, you and who else?
什么？除了你还有谁这么说？
William Shakespeare，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威廉莎士比亚，整个世界是个舞台，男男女女都是演员而已。
Please, not poetry。I don't need William Shakespeare on a Saturday morning. It makes me think of Mr. Pollard.
请你别谈诗啊，星期六上午我可不需要什么莎士比亚，这会让我想起 Pollard 先生。
Mr. Pollard? The English teacher? Give me a break.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Pollard 先生，那英文老师？拉倒吧，他留的作业太多了。
Mr. Pollard's only doing his job, guys.
你们呢？人家帕尔先生是在尽他的职责吗？
我们以前多次提到 get 这个词的用法。 get 这个词也许是英文里最常用、意思最多、同时也是最难掌握的一个词。不过呢，这也没什么捷径，只能逐渐学习，慢慢的掌握。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再讲解一个用法 get at。 在课文里 Jimmy 问 RobbieWhat are you getting at? 这里的 get at 意思是表示、说明，也就是说你想说什么。 at 在这里呢是个关键，如果没有 at 就成了 What are you getting? 你得到什么？
get 可以和很多其他的词搭配成词组，这就够复杂的了。但是啊，这还不算完，搭配出来的词组啊，就像很多单词一样，就有很多意思。比如说 get at在这课的课文里是表示、说明，但是呢，它还有指责、攻击的意思。例如 ，He always tries to get at Andrew， 他总是指责 Andrew。
Robbie 对 Jimmy 说：“别那么认真，实际上生活就是一场游戏 ，Life is just a game。”Robbie 呢还借用了莎士比亚的话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整个世界是个舞台，男男女女仅仅是演员而已。
可是 Jimmy 的注意力不在于人生观。 Robbie 引用莎士比亚的话使他想起学校里教英语的老师，于是他说 Please, no poetry， 也就是说，哎，拜托你别提诗的事儿啊。
Poetry 是诗，那 poem 也是诗，可是两者的意思呢有一些区别。 Poetry 一般呢是指广义上的诗，比如A book of poetry, 诗集 ,historical poetry, 史诗。而 poem 呢则是指具体的一首诗，比如 A poem about love, 一首爱情诗。
一提到诗呢， Jimmy 就想起英文教师 Pollard 先生，也就是他觉得星期六想起上课、念书这些事儿让他很扫兴。在旁边玩游戏的 Joseph 也马上说 Give me a break。
这句话可不是说让我休息一会儿，而是在说啊，算了吧，拉倒吧，往往呢是有不满的意思。那 Joseph 为什么不喜欢 Pollard 先生呢？因为啊，他留的作业太多了，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Robbie 在和同学谈论 Pollard 老师的时候，才知道 Pollard 先生马上就要搬到外州去了。他于是连爱不释手的电子游戏也不玩了，马上要去和老师说再见。
Robbie, you're wrong and Joseph is right. Mr. Pollard is unfair. His Shakespeare class is too hard. It's impossible.
Robbie, 你错了 ,Joseph 是对的。Pollard 先生不公平，他讲莎士比亚的课太难了，根本就没办法应付。
Was impossible.
以前没法应付。
What do you mean, was impossible?
以前没法应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I mean past tense was used to be.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我是说那是过去时，也就是已经过去的事了。你觉得我会是什么意思
？Well, why do you say that?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I went past Mr. Pollard's house this morning, and I saw a moving van parked out in front. There were boxes all over the place.
我今天上午从 Pollard 先生家门口过，看见一辆搬家的货车停在门前，那儿还有好多纸箱子。
我们以前讲过，美国人讲话一般比较客气，不会直截了当地说你错了。可是呢，在今天的课文里， Jimmy 对 Robbie 就是这么直截了当， You are wrong。
所以我们才说呀，一般比较客气。Jimmy 和 Robbie 既是同学又是好朋友，所以相互之间说话就免去了那些客套。其实这点啊，和所有国家的文化都一样，好朋友之间往往就没有那么多的客套。
那么 Jimmy 说 Robbie 讲的不对，因为啊，他认为 Pollard 先生教的课太难了， too hard。 在这里呢， hard 是难、困难的意思。 Jimmy 还说啊，那门课难的简直没法学， impossible。
在接下来的对话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英文中时态变化对句子含义起的作用。 Jimmy 说 Is impossible Is IS 是现在时，他说的是 Pollard 老师的课不可能好学。但是 Joseph 说 Was impossible Was 是过去时，说的是过去的事，现在已经不这样了。
虽然啊，只有一字之差，严格的说啊，只有一个字的时态之差，但是呢，却表达了不同的意思。再比如说 ，John 问 Susan，Isn't Mary your friend? Mary 不是你的朋友吗 ？Susan 回答说 ，She was， 她以前是，意思呢就是现在她不是我的朋友了。
Robbie 听到 Joseph 用过去式，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他是什么意思 ，What do you mean?这是在没有明白别人的意思的时候常用的问话，回答的时候通常说 I mean 什么什么。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Joseph 看见 Pollard 先生家门口要搬家的样子， Jimmy 又听说有一位英文教师要搬到外州去，所以 Robbie 断定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学校了，于是他决定马上去和他喜欢的老师说再见。
Mr. Pollard must be moving.
Pollard 先生大概要搬家。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school principal's office on Friday, I heard some talk about on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moving to Maryland. I guess that must be him.
你知道吗？我星期五在校长办公室听见有人说啊，一位英文老师要搬到马里兰州去。我想啊，那一定是他。
Mr. Pollard is leaving.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吗
？Come on, who cares?Let's walk over to the pizza place and buy some sodas.
行了，谁管这事儿？咱们走到披萨店买点汽水吧。
You guys can have a soda. I like Mr. Pollard. Sure, he's a hard teacher, but I've learned a lot from him. He's a good teacher.
你们去买汽水吧。我喜欢帕勒先生，没错，他是位严厉的老师，但是我从那儿学了很多东西。他是位好老师。
Hey, Stuart, where are you going?
Hi, Stuart, 你去哪儿？
I'm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我要去跟 Pollard 先生说再见。
Jimmy 对 Pollard 先生的离开并不感到惋惜。Who cares? 谁管他？意思是说话的人啊根本不在乎。严格的说起来呢，这种说法不很礼貌。
Jimmy 对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学校毫不在乎，他还提议一起去买 soda。 美国人说 soda 通常就是指汽水，也就是带碳酸气的软饮料。
Robbie 可没有心思去喝汽水，他认为 Pollard 先生是一位优秀的老师，所以转身就去向 Pollard 先生说再见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y,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 How about giving me a turn?
No way, Jimmy. Ask Robbie. He may be done with his game.
Oh, that was a close call. Now, watch the kitty go. Meow!
Hey, Robbie.Come on and let me try that game. You've been playing cat and mouse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Yeah, but the mouse was winning up until now. Any minute now, that cat is going to catch that mouse and swallow him whole. See? He ate him.
Ugh, that's disgusting.
What's so disgusting?Cats eat mice. It's a fact.
Yeah, but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Jimmy, we are at the shopping mall in the video arcade playing an electronic game. That is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cat eating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mouse.
So?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This, Jimmy, is only a game. In fact, some people say that life itself is just a game.
Yeah, you and who else?
William Shakespeare.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Please, not poetry. I don't need William Shakespeare on a Saturday morning. It makes me think of Mr. Pollard.
Mr. Pollard? The English teacher? Give me a break.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Mr. Pollard's only doing his job, guys.
Robbie, you're wrong and Joseph is right. Mr. Pollard is unfair. His Shakespeare class is too hard. It's impossible.
Was impossible.
What do you mean, was impossible?
I mean, past tense. Was, used to be.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Well, why do you say that?
I went past Mr. Pollard's house this morning.And I saw a moving van parked out in front. There were boxes all over the place.
Mr. Pollard must be moving.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school principal's office on Friday, I heard some talk about on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moving to Maryland. I guess that must be him.
Mr. Pollard is leaving.
Come on, who cares? Let's walk over to the pizza place and buy some sodas.
You guys can have a soda. I like Mr. Pollard.Sure, he's a hard teacher, but I've learned a lot from him. He's a good teacher.
Hey, Stuart!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obbie and his friends Saturday morning? They were playing video games in a shopping mall. Who did they mention while playing the video games? Mr. Pollard, their English teacher. What did they think of Mr. Pollard?Jimmy and Joseph thought Mr. Pollard was unfair and his class was too difficult. Did Robbie agree with Jimmy and Joseph? No, he thought Mr. Pollard was a good teacher. Why did Robbie suddenly decide to leave the shopping mall?He wanted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土耳其军方星期三说，土耳其部队夜间摧毁了叙利亚的库尔德目标，作为对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北部对土耳其支持的部队发动炮击的报复。土耳其军方发表声明说，冲突发生在阿夫林地区。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是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部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打击伊斯兰国大本营拉卡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战斗中尤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土耳其坚决反对库尔德武装力量，认为他们跟被土耳其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库尔德工人党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土耳其东南部开展反叛活动。美国对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的支持包括向他们输送武器，而土耳其担心这些武器最终会落到库尔德工人党战斗人员的手中。土耳其政府曾经表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保证过，一旦拉卡陷落，美国就会收回这些武器。但是马蒂斯星期二表示，美国对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的支持将继续下去。乌克兰和俄罗斯受到的一波网络袭击，其冲击已经超过这两个国家，对欧洲和大西洋彼岸的政府和公司电脑系统造成破坏。最早报告受到袭击的是乌克兰的银行、政府办公单位和机场。乌克兰副总理罗申科在推特上发照片，显示自己电脑的黑屏，说政府总部电脑系统已经瘫痪。多家国际大公司星期二也表示自己受到了影响，其中包括美国的默克制药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丹麦的马士基航运公司、英国的 WPP 广告传媒公司和法国的圣格班工业集团。科技专家认定，这次袭击用的是一种勒索病毒，通过劫持数据来索取赎金。欧洲刑警网络犯罪中心要求受到袭击的人向本国警方报告，不鼓励大家向黑客支付赎金。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会晤了卡塔尔和科威特高级官员，试图从中斡旋，让卡塔尔及其海湾邻国间不断升级的对峙状态尽早结束。蒂勒森在华盛顿与美国坚定的盟友卡塔尔外交大臣举行了会谈。三个星期前，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国家对卡塔尔实施了贸易和对外封锁。蒂勒森一直呼吁，对话才是海岸国家努力寻找外交方案解决纠纷的最佳途径。然而，沙特、巴林、埃及和阿联酋看来并不准备降低他们提出的13点要求，其中包括卡塔尔降低与伊朗的关系，关闭卡塔尔政府出资的半岛电视台。蒂勒森星期二晚些时候会见了科威特的内阁事务国务大臣兼代理新闻大臣萨巴赫，重申了他对科威特出面斡旋这个海湾纠纷的坚定支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说，一架失窃的警方直升机星期二对委内瑞拉内政部和最高法院开火。他说这是恐怖袭击，是那些想把他赶下台的人干的。这次袭击据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马杜罗誓言要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委内瑞拉信息和通讯部长比列加斯后来说，这架直升机对内政部大楼开了15枪，对最高法院投掷了至少4枚手榴弹。比加列斯说，直升机驾驶员叫佩雷斯，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佩雷斯站在一些武装人员面前呼吁反抗马杜罗的暴政，敦促马杜罗下台，让委内瑞拉举行新选举。因为难以把握川普总统的经济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低了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展望。 IMF 更新后的预测说，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今年的年增长率为 2.1%， 这高于去年的数字，但是比 IMF 之前预测的要低，也低于川普在竞选总统时许诺的 3% 的增长率。IMF 说，之前更乐观的预测是基于川普做出的推动经济增长的许诺，包括削减赋税、放松监管，并且扩大基础设施投入。但是 IMF 专家说， 在与美国官员讨论这些政策时，他们了解到细节太少。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6月2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乔战。有独派大佬之称的台湾总统府资政辜宽敏日前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称，上个月曾与中国的高层官员在日本东京会面。那么辜宽敏说，中国官员在两人会面时表示，中国过去10年的对台政策是失败的，并表示有人提出了再检讨。辜宽敏的这番话有多少的可信度？那么应该如何评价中国过去10年的对台政策？中国所谓经济统战的这种论调又是否可行？在美国总统川普执政之后，美中台三边关系将出现何种变化？此外，台湾立法院前不久举行了公听会，听取有关将英语设立为台湾第二官方语言的相关意见。那么将英语设立为官方语言是否有必要又是否可行呢？我们今天就这一话题邀请了两位嘉宾参与今晚节目的讨论。第一位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吴和怡博士，另一位是中天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臧国华先生。也欢迎听众观众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与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两位嘉宾你们好。
你好。
你好。
首先我看了这个视频啊，它是接受台湾的这个镜传媒啊这么一家媒体的算是专访吧。我看了这个视频，它首先它是剪接过的，不是这个从始到终它连贯的这么一个表述哈。那么他在这个这份专访里是说，他在5月份的时候曾与一位中国的他所说是高层的官员会面，在日本东京会面。那么他说，他们向我的儿子说，他们要人跟辜先生见面。那么我的儿子晓得我要到日本来，那么他就是这位中国官员啊，礼拜五也就是5月19日赶来了，是官方的人，他是说官方高层。那么有人提出再检讨。他们认为对台湾政策是失败的，他们要重新检讨对台政策。那么检讨的就是一项对台湾的这个高姿态。那么首先就想请教两位哈，你们觉得这个辜宽敏所说的这段话它的可信度有多少？因为从他首先，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剪辑过的，所以可能他有些这种断章取义的这种嫌疑哈。那么他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话的这个表述里还是存有一些疑点的。那么两位是怎么看的呢？首先，
我看啊，我觉得这个辜宽敏的话，其实这个真实性还是蛮高的。他在日本，我觉得他是见了大陆的某位涉台人士，但是是不是官方的人，这个官员，这个官员的层级有多高，是不是高层的官员，这一点我不敢确定。但是这个在大陆的这个对台的这个部门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过去10年对台政策是失败的，不是全部的失败，在某些方面是失败的。比如说这个对台政策在这个促进两岸的交流、维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这一点上，那是不错的。这个马英九总统这个执政期间，两岸的关系相当的平和，而且呢这个交往啊、经贸啊各个方面这个发展都很快。但是有一点上，这个大陆10年做了很多这个所谓让利好的这个政策，尤其在经济上，但是他在拉近台湾，把台湾拉得靠近大陆，在争取台湾民心这一点上，其实他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效。所谓大陆的10年对台政策是失败的，指的就是后面这一点。
就是说这个钱是确实花了不少哈，但是我们看很多的台湾的本土的民调也显示，这个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哈，
是
对于这种认同感可能就越来越下降。
你说对福茂的那种反弹，
对 对
太阳花的运动，最后还导致蔡英文这个高票当选，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这个政策是失败的。
没错，那吴和怡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辜宽敏谈的官员啊，我猜测可能是国台办的局长级的职务的人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并不是很高的职务的。他的代表性如何我们也无法知道。另外呢这个辜宽敏自己转述呢也是他自己一个主观的认定啊，也许这个官员没有讲说讲那么严苛说失败啊，他当然刚 张国华先说也有成功的地方啊，所以他可能说是要改进啊，如何？所以顾宽明的感觉是说将来会走宽松的道路，但没想到六月份中共就跟巴拿马建交了啊，所以没有宽松。另外，我个人怀疑啊，这个一个政府的官员，中级的官员，国台办的官员，说这个整个政策是失败啊，我想他不太敢这么样子说啊。那这样子否定了习近平，否定了胡耀邦、胡锦涛所有人的这个情况，倒不如说应该说哪些部分成功了，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所以我觉得顾宽敏先生的讲话呢，我们要打一个问号啊。这个他说他回去跟蔡英文报告了，蔡英文只讲一句话，说我们要进联合国，结果总统府立刻否认，说我们蔡英文没有跟顾宽敏讲这个话。所以这个很多是是非非啊，大概非得双方对峙不可。如果单方面讲呢，我们只能保持一个了解，和一个这是怀疑的一个态度呢，比较妥当一点。
对，因为这个所谓过去啊，这个大陆对台的这个政策，十年来我们应该说是比较宽松的。那顾宽敏今天说这个政策是失败的，转述了他转述这个大陆涉台官员的这个话，说政策是失败的。他是期待，或者他的解读是，就像这个叶和兄刚刚讲的，他是期待这个政策进一步的这个开放，这个进一步的宽松，这样呢，这个可以打破两岸目前的这个僵局。其实我的了解，所谓政策的失败的检讨的目的是要收紧这个政策，也就是为什么刚刚这个叶和兄讲的。这个话刚刚讲完没几天，这个北京跟巴拿马就建交了。所以我觉得呢，如果说这个十年的政策是失败的，他们认为太宽松可能会导致失败。现在呢，会不会就是说要收紧一些？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解读啊。
是，就是对这个台湾，可能是在大陆方面认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就是总是光我们投资，然后我们把这个搞这种经济上的这种拉拢的这种措施哈，现在可能也要施加更大的这种压力。那我们现在看到这种中国大陆的这种学术界，或者说这种战略思想界、战略学术界，他们现在有这么一种论调啊，就是说认为现在中国无需通过武力来解决这种台湾问题，他们认为就是应该像中国的这个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所说的提出的那样，要一心一搞建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求发展，要提升中国自己的实力，特别是这种经济实力。他们认为当中国的这个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比如说中国的这个人均 GDP 已经达到了跟台湾的这种相等，甚至超过台湾的这种程度的时候，那么他们认为到时候台湾就会自然的归顺，就不需要通过武力来解决。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包括这个台湾现在有一个数据显示，20到24岁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失业率啊还是挺高，到12.6%了。那么据报道说，这个中国政府打算拿出这个大概400亿人民币啊，来扶植这种就是年轻人来创业就业，包括也欢迎这个台湾的年轻人来到大陆来就业。然后有人提出，这可能就是属于一种这种经济统战的这么一种方式。那么二位怎么看这种中国的这种学术界这种论调，以及这种经济统战的这种方式？
我认为这个学术界的论调是有偏差的啊。那么你经济再好，但你没有办法取得人的认同，人心的认同的话，还是很困难。我觉得大陆失败的地方啊，我目前可以讲有两三点。第一点，他现在开始有一个趋势，扩大解释台独，只要现在不立刻跟中国大陆统一呢，都是独台，那还有真正的台独。但是呢，你像郝柏村说，我们慢慢在考虑将来，寻求解决将来长城解决，他就认为是独台。所以他把这个独台啊扩大解释成说，你立刻不来，你不赞成统一的就是独台。但很多台湾的老百姓，尤其是泛蓝的群众，是认为我慢慢来，水到渠成啊。我们既然是血脉是相传的，文化是一体的啊，这民族也是共同的，总是一个很好的有利因素。但是不是说我现在不想跟你统一，我就是独台，这是一个错误。第二个，中共的有个错误，他对台独他极力反对，但是他又不承认中华民国，所以使得2300万的老百姓在台湾不知道怎么走了。你不要我反对我台独，又不承认中华民国，那这个怎么办呢？所以中国大陆有一个盲点， 他必须要认识中华民国一个政治实体的存在，他必须要承认啊，所以这是两个最大的一个缺点，我认为偏差。把这些改正了，然后你自己的社会慢慢在开放了，那大慢慢自然会水到渠成。
在这个对待台湾的这个问题上，在中国大陆一直有鹰派跟鸽派之分了哦。那这个鸽派恨不得明天就动武，因为他觉得我这个军力也发展了，这个现在完全有能力可以渡海了。但是呢，鸽派呢是认为就是持这个所谓过去几十年的这种这个发展，他们认为这一派里边包括习近平，就认为说过去这个三四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什么这么快？因为他们利用了一个很难得的战略机遇区，在中国的周边、在亚洲、在世界都没有大的战事，而且中国没有卷入，虽然周边有一些摩擦，但是没有卷入真正的战争。所以这样呢，使得大陆这个一门心思的埋头搞经济，那经济发展也确实是有目共睹。这个三四十年前的时候，大陆的人均 GDP 大概150多美金，今天已经到了8200这个美金了，那大概相当于台湾的一半。那如果再发展个10年20年，等到大陆的人均 GDP 达到比如说台湾的这个标准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对这个这个可以增加至少自己的这种吸引力了啊，对台湾来说。所以我觉得这一派的人现在还是占上风，他们觉得这个何必现在谈动武，我们还是去经济发展。那所谓检讨对台政策，他就是不是说我刚才有提到检讨的目的，就有些地方他可能要收紧，收紧不代表动武，他就是说不能一味的谦让，大概有些地方这个该收紧就收紧，比如说这个外交休兵停止了，那他就开始挖这个邦交国。所以这种事情呢，将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两岸之间呢，这个有合作的地方，但是可能也有竞争，也有这个争斗的地方。
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外交休兵赛结束啊，就是这个大陆对台湾现在像您说的开始挖墙脚哈，那我们也看到现在台湾的这个国际空间现在也是面临着一个问题哈，就是随着蔡英文总统执政开始，那么是台湾是先后与这个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包括最近的巴拿马断交，现在台湾的这个邦交国已经是只有20个。然后那么与此同时，中国通过这个一带一路包等等这些国际性的这种合作的项目，然后再拓宽自己的国际空间。那么台湾呢与此同时是推出了一个新南向政策哈，就是发展与南亚东南亚的这种经贸的这种往来。那么您认为就是在这个中国不断扩大自己这种国际空间，就是按中国媒体话说就是深耕自己的朋友圈，扩大自己的朋友圈的时候，台湾的这个新南向政策能不能帮助台湾在南亚或者东南亚来拓宽自己的这个外交空间呢？
我认为如果台湾跟大陆的关系不改善的话，这个新南向政策很难落实啊。当然从这个一年多来的这个地方来讲的话，民进党的执政呢也有它很失败的地方啊。我们也要讲，如果说只是讲大陆有何失败，民进党失败最失败的地方就是蔡英文的这个意识形态啊，他本来就是两国论，他脑海里面可能还是两国论，所以他始终不肯松口说我承认九二共识。林毅夫教授讲得很好，你只要承认九二共识的话，那一带一路的话，当然我们中国大陆很欢迎了。你看现在美国都表达愿意参加中国大陆的一路一带，这样子把经济搞起来。所以民进党需要检讨啊，那民进党困难的地方就是蔡英文受到自己意识形态的这个影响，加上台独势力的压迫，他是否能改变这个情况？如果我们回头来看马英九，过去8年，那没有这些外交的困难了，那两方的就非常的热络，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为什么走到这步田地呢？是民进党执政最大的失败。
这个我觉得这个蔡英文政府的这个新南向政策啊，它是不得已而为之啊。目前台湾的出口40%还是出口到大陆，也就是说大陆是台湾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市场。那这个蔡政府非常希望想把台湾的就不要过分依靠大陆了，新南向政策有这个意思在里边。但是呢，蔡政府又不能说我这个新南向政策是为了取代 大陆，它取代不了，他说是并行的。那我是觉得这个南向政策过去在李登辉年代就已经推动过了，这个有些时候啊，政府的推动是有一点好处，是有一点动力，但是究竟能不能生根，能不能做出来，还是要靠这个商界，靠厂家，他们自己冷暖他们自己知道。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有它的特点，有它的优势，但是呢跟中国大陆这个市场比较起来，可能第一它没有那么大，然后呢这个毕竟它还不跟我们这个同一个语言同一种文化，还是有很多障碍。所以我觉得这个新南向这个蔡政府是非推不可，但是是不是推到真正可以把台湾的这个这个政治空间经济空间都可以开出一个新天地，我觉得也未必啊。
那我们聊到这儿，说句题外话，二位觉得台湾有没有可能加入一带一路这个项目？
这个刚刚这个叶和兄啊提到，这个世界银行的这个前副行长林毅夫那天在传统基金会这个做演讲，是我去问他的，我就说台湾想参加这个一带一路有没有可能性，他是说有可能啊，第一这个他要承认九二共识啊，第二呢他要按照这个亚银的模式可以参加，我们欢迎参加，这是他说的。我下来问他，那我们知道现在川普也表示要这个加入这个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一个正在发展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计划了。好，这个很多人都想搭上这个车，台湾想不想？台湾也想，但是这个叶和兄刚刚有提到，最关键的你还是要回到两岸关系上。我觉得呢，这个蔡英文总统他这个不知道是因为意识形态作祟呢，还是说他在这个党内啊，这个台独这个压力太大，他在两岸关系上没有办法突破。其实九二共识他是不可能承认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民进党一直认为九二共识是国民国共两党的产物。那这个北京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那么认死理了，他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达成一个不叫九二共识的共识，你要包含一点，就是说要有个一中的东西在里边。这个至于一中是什么，叫什么，你怎么这个称呼它都好说。其实台湾的国号里边就是中华民国嘛，中华民国里边就有中国在里边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蔡政府不在这个两岸关系上下功夫，将来在经济、政治、外交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压力。
是这个辜宽敏，您刚才提到这个九二共识的问题啊，辜宽敏其实在他那个专访里还说了，提到就是当时他问，因为我们知道辜宽敏的另一个身份就是这个辜振甫的这个胞弟嘛，他也提到就是当时他问过他哥哥辜振甫，就说我们这个九二共识到底有没有共识，到底形成了没有共识，然后这个辜振甫就跟他说你这个傻瓜，说要有共识那为什么还要有后边那句叫一中各表呢，就是说当时可能双方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这个分歧其实一直延续到现在哈。
其实有没有九二共识不重要，九二共识怎么去给它定义也不是太重要，只要两岸都认为说好，我们有一个东西供在那儿，然后我们可以发展关系，发展经济，这个做交往就好了嘛，对不对？他并没有要求台湾马上去这个统一，你该发展经济发展经济，你该这个维持你的国际空间维持国际空间，这个本来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
这个辜振甫讲他是傻瓜其实另有意思，因为一中各表哈，就是一种共识，就是说我们都承认一个一中原则，但是呢至于中国的定义呢，大家各自去表示你的一个看法，那就是一种共识了，就是我们大家了解这是一个共同的一个，我同意和不同意，我同意你的不同意，那就是一个共识，所以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为什么要一中各表呢？那么不走一中同表呢？你各表有中华民国存在，其实因为两岸的渊源这么深，那么同胞感情这么深厚啊，文化是我强调是一体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假设将来有一天云开天明，突然慢慢复合成统一，那在这段长远的过程中，绝对不能把中华民国的国旗、国号、中华民国拿掉，那么你就是变成台独了嘛。所以这个中华民国，其实大陆更应该跟泛南的国民党和泛南人一起来维护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到哪一天到最后完全慢慢的复合统一呢？ 中华民国存在是非常重要的。
好，我们这个节目到进行到现在，有很多的网友是发来了他们的评论啊，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有一位叫微卫的网友说，这个大陆一贯以主子心态，以指气势，那么眼里除了赵家人就是敌我矛盾，对现代文明社会和政治生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么最终会自食恶果，自取其辱。我认为中共当政是不可能实现统一的，2300万台湾人民也不会同意，也不敢想象。那么两位嘉宾对这个看法，有什么看法？怎么看这个？
我是觉得这个大陆对台的政策上哈，的确有它这个强硬的这个一面，比如说这个军力的这个发展啊，军力的部署啊，这个国际空间的这种这个打压，有它强硬的一面。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也看到，这个大陆也做了很多事情啊，来促进两岸的交流，这个两岸的经贸。然后呢，特别是这个在这个经贸上，他要照顾这个台商的这个利益，那现在呢也要去照顾这个台湾的这个那些农民啊，这个基层的这些人的一些利益。包括前面你有提到，就是说年轻人的创业基金，其实这个创业基金这个400亿，它不全是给台湾的这个年轻人，它也给大陆的这个年轻人，因为大陆年轻人现在就业也是个大的问题。那台湾的年轻人、大陆的年轻人都可以用这笔钱去创业，它实际上是给台湾一个国民待遇了。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个是还是有一些怀柔的这个手法做法，它不是一味的强硬这个到底的。
我刚刚同意这个网友的意见，这2300万人现在绝大部分没有心情说我立刻跟你统一。症结在哪里？不是说让利，不是给青年人有到大陆来有就业机会，最重要还是个制度的问题啊，制度问题。你看现在，那么刘晓波刚刚保外就医，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被关在监牢啊。那上这两个月，重庆那边有个纪念酒，有影射是纪念六四，马上这几个人就抓起来了哈。所以大陆在这个方面，还是在台湾老百姓感觉里面是相当恐怖的啊。我就讲得很坦白一句话，现在美国的公民申请只要合法的这个示威到白宫面前，他可以指着鼻子骂川普，指鼻子骂这个 Senator， 或者说台湾的老百姓得到合法许可要示威游行，他可以在总统面前指着鼻子骂蔡英文。但是你在天安门得到合法的许可能够游行，你敢指着鼻子骂习近平吗？不可能做到嘛。所以这是最大最大的差别，制度差别。所以制度的改进啊，希望这个台湾不是希望大陆经济越来越发达，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的经济大体的时候，那再加上网络的发达，慢慢的这个对于政治的要求需求开始要求的时候，这才是有将来大陆可以吸引台湾老百姓的可能。
是，那么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制度上的差异哈，那么很多的台湾民众现在也认为中国大陆的这种人权啊，包括法治上跟这个台湾相比，还是这个可能一时间还是很难让两岸能够达成统一啊，或者是去来弥合这种分歧。那么您刚才也提到这个刘晓波哈，那咱们就再聊句题外话。我们也刚刚这个昨天知道这个刘晓波他是罹患了这个肝癌的晚期哈，那么现在是已经获得了保外就医，在这个医院获得救治。那么两位对这个刘晓波的这个事件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大陆啊，让这个刘晓波能够这个保外就医啊，是一件好事。你总不至于要把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关到死吧？所以能够把他这个放出来保外就医，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呢，像这个公民力量的杨建立他们在推，就是说能不能让他出国这个治病？我觉得如果能这个做到这一点，可能更好一些。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十里牙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那么感谢吴和一博士以及曾国华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十里牙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晚的十里牙谈节目将讨论的话题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以及中国的民主宪政运动，请您按时锁定收看。那么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乔战，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